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吗？
平安。
那领完圣餐就平安了，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心里不平安，常常的觉得又得罪人了，这个口无遮拦，又得罪神了，得罪人了。当我们领受饼杯，我们知道主的宝血永远的会遮盖我们的罪，阿们。主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柔和和谦卑。那我们看一段经文，弟兄姊妹来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讲到耶稣讲了一段话，我们看从第28节我们看到第30节就好了。第十一章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每个人都要开口来读，看着这个投影来读，一起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心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我们今天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了很重要的话，有一句话叫我心柔和谦卑。那么基督徒进入到天国，基督徒的最大的一个特质就是柔和谦卑。那么基督徒在外边，很多人形容我们基督徒，形容我们是羊，很多人觉得不服气，我们怎么是羊呢？好像这个羊不太好，羊还不如狗呢，对不对？那狗还可以看家护院。那么那如你觉得形容你羊好还是形容你狼好呢？对吧？所以基督徒被形容为羊，而且是神的草场上的羊，出入有草吃，有上帝与我们同在。即使在这个豺狼的世界里边，基督徒还是要做羊。那么我说我们做羊，我们在世界里边我们怎么去生存呢？在一个弱肉强食这个适者生存的社会里边，我们如何去生活呢？我们能够来面对这个社会吗？但弟兄姊妹，你要记住，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你们哈利路亚。你看在这个世界是羊多还是狼多？羊多啊，羊多。那你怎么不吃狼肉呢？你都吃涮羊肉，因为羊多，你知道吗？你别看它柔弱啊，你涮狼肉。对，那天他们打了一只狼让我去吃，我没敢我们一个弟兄打一只狼，告诉我不吃，吃过狼肉没有？这现在都不，我在山里边有这个肉当然挺好，现在不需要了。在美国我们有羊肉我们有牛肉，我们还有这个猪肉，我们还有鸡肉，我们还有其他的鱼肉，我们不需要吃狼肉。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以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么我们学耶稣什么样式呢？就是柔和谦卑。弟兄姊妹可能不太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啊，在这段经文的前面，耶稣受了很多的委屈。首先很多人不认为他是从神而来的不认为他，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吹牛他不是从神而来的，对不对？也有很多人呢不认同他所做的一切，即使他行了神迹奇事，很多人也不认为他是，即使他赶了鬼，很多人也不把荣耀归给他。可是耶稣受了这么多委屈的时候，他没有说像我们今天人所说的那些话，他说我心柔和谦卑我心柔和谦卑。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讲到耶稣基督的谦卑。那么什么是谦卑呢什么是谦卑呢？柏拉德一个哲学家，他将谦卑定义为就是轻看自己的优点弟兄姊妹要记住我们有优点当然是好事，可是谦卑就是轻看自己的优点。 你知道我们在一个这个社会里边，大家都特别愿意介绍自己的优点，我们也特别希望把这优点来表现出来，让人们对我们认同啊。在美国找工作，如果你去写 resume， 你一定要写你的优点，你不能写你的缺点，对不对？如果你写你的缺点会怎么样啊？哎，你永远找不到工作，对不对？我曾经去找过工作呀，我就到一个餐馆去找工作，人老板说你会干什么？我想咱们基督徒该柔和谦卑嘛，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干，我就是来学习来了。那你是老板，你会要我吗？你说你算了，我们这个要找这个是成熟，比方说厨师、抓马、外卖，我们都要找有经验的。那后来我第二次又去找，因为不找工作没法生活嘛。啊，有几个姐妹教我说你不能这么说。我说那咱们这不是谦卑吗？说谦卑不是这样子的，谦卑就是诚实，你还要灵巧，你要像鸽子一样的灵巧啊，像鸽子一样的驯良，像蛇一样的灵巧，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没说你狡猾像蛇，是灵巧像蛇。你要记住啊。那我第二次又去找了老板，有个老板娘问我你会干什么，我这次不说我不会干，我说你什么挣钱最多，他说大厨，我说我就做大厨好了，他说你做过吗，我说在家里边天天都是大厨，我没有说谎吧，所以灵巧，后来他就给我试工的机会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介绍自己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把我们的优点告诉别人，但是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在基督的生活里边，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生活、我们所做的一切，要能够表示出柔和谦卑，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但是谦卑呢，不是自卑，自卑是自我形象低落，谦卑是从神而来的自信，并且能够把它活出来啊，活出来，这个叫真正的谦卑。那么谦卑就是从上帝的眼光看自己，要记住啊，上帝看我们怎么看？首先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他爱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那你看你的儿女怎么看？今天我们很多都独生子女，你看你的独生子会怎么看？哇，全世界再没有比他好的了，全世界再没有比他重要的了，对不对？因为他是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上帝看他的独生子，也看我们是他的孩子一样。所以上帝看我们如同眼中的同人，什么意思呢？要保护的啊，眼中的同人。那么谦卑就是用神的眼光看自己。Amen， 哈利路亚。那你讲一遍，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讲一遍，谦卑就是用神的眼光看自己。来讲一遍，好，记住了。那么自卑呢？自卑就是用别人的眼光看自己，你知道吗？因为别人会论断，会批评，会委屈你，会给你不正确的评价。那么当你用别人的眼光看自己的时候，你一定会自卑。那我们怎么看自己呢？圣经说我们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自己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过高就是骄傲，过低就是自卑啊。其实自卑啊是另外的一种骄傲啊，自卑是另外一种的骄傲。他为了怕自己受伤，这个自卑的人会常常攻击别人。你不要觉得说自卑的人没事啊，反而那种强大的人他不会攻击别人，自卑的人反而会攻击别人啊，攻击别人。所以保罗说我们看自己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我们看自己要合乎中道。什么叫中道？中国人说合乎中庸之道，中国人特别懂中庸，这不是的，这个是合乎神的眼光，神的话语，神的道理，这就是合乎中道，合乎中道。那么其实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基督徒所学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也是最难的一个功课，就是谦卑，就是谦卑。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一句话，叫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那么毛泽东是谦虚呢还是骄傲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他说出来很容易，他做到就很难。 那做到很难。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在整个的历史中，在中世纪被称为中世纪之光的柏拉德，在他讲到论谦卑的阶梯中说，所有属灵的追求若是不建造在谦卑的根基上，都会土崩瓦解。所有的属灵的追求，如果你不建立在谦卑的上面之上，不管你做了多大的工作，最后你都会土崩瓦解。神学家奥古斯丁他给骄傲做了个定义，他说什么是骄傲呢？骄傲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优点着迷。哎，这个说的准呢 这个奥古斯丁真的是了不起，因为他骄傲过，所以他特别懂什么是骄傲。他说骄傲就对我自己的优点着迷。那么谦卑呢？谦卑就是对我们的优点啊轻看。一个是骄傲，一个是谦卑，好像都跟我有关系，跟自我有关系，这很重要。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说，我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劳苦担重担，其实所有劳苦担重，你说在世界生活最难的是什么呢？是你的工作吗？ No。 是你的环境吗？ No。 活在世界上最难的就是人际关系。你如果跟老板的关系破坏了，你在这公司里边你一定是劳苦担重担的，对不对？你跟老婆的关系破坏了，你在这家里边一定是劳苦担重担的。如果你跟孩子的关系破坏了，你也是劳苦担重。你说这个世界这么苦呢，我怎么生了他呢？你看弄得又不生他我不会这么累，你不生他还生别人。你总而言之，你会面对环境的改变。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告诉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学我的样式，不管别人给我多少的委屈啊，甚至把我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多的论断，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他们的批评论断法利赛人，但是耶稣基督我心柔和谦卑啊，所以你们应该学我的样式。所以我们应该学习耶稣，首先学习耶稣的就是他的谦卑的美善。我们第一点看，主耶稣是我们谦卑的榜样。我们前一段在读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保罗对耶稣基督有一段描述，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应当以耶稣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天父上帝。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突然说保罗在提醒我们，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啊。那么基督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要学的什么样子？第一点，我们首先学他道成肉身，认同苦难。耶稣基督他本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所以他本来与神同样的荣耀，同样的能力，同样的创造，同样的在宇宙中掌权。可是为了救我们，因为我们人在苦难中，我们人在死亡的咒诅中，我们人在骄傲的老我里边，所以我们没有出路，人类没有出路。耶稣为了救我们，他成为人的样式。耶稣没有说哎呀咱们三位一体的神对吧，那为什么我降世为人呢？那应该这个天父你降世为人，那是不可能吗？对不对？那上帝的圣灵你去就行了，我就不用去了，我还钉在十字架上。你看我们人如果有三个人在做一件事要分配的时候，一定会不一样，对不对？如果三个侦查员 啊，一个说我留守在后边，另外你去前方侦查。那侦查一想，那你怎么不去呢？对不对？让你选择炸碉堡，你拖着，你在那拖着那个炸药，我在那拽弦儿，那你干吧，对不对？这人是做不到的，但是上帝就做得到。上帝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不仅道成肉身，他生在了拿撒勒，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边。所以当时的犹太人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上帝的儿子怎么会在拿撒勒里出现呢？不可能的嘛。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3章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你看他怎么说的，他说他被人藐视。弟兄姊妹，如果你被藐视，你会怎么样？你被藐视，你都不知道你跟我说话我是谁呀，我告诉你。你藐视我，你小样。那我们都会，对不对？你都不知道我是谁。我们常常会觉得你不知道我是谁。我在那个马里兰有一段时间，我那个时候我在一个杂志做总编辑，我的杂志这个没有工资，我做了2年的总编辑，是不拿薪水的。那这个杂志当然很有名，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个杂志很多都义工在做，我是总编辑，我不拿薪水。但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那时候我还是兼任一个东亚系的研究员，一个月给我2000块钱的薪水。那当然我不需要上班，我一个礼拜去大学去一次就可以了，所以其他时间我就在那编稿子，经常在华盛顿住，每个礼拜开一次到普林斯顿开会就可以了。那因为爱交朋友，所以有一些很多是被人厌弃的朋友。那这些朋友在美国也不见得有工作，有的国内刚坐牢出来，他们真的生活很紧迫，有时候住在我那儿就不走，因为没地儿住嘛，所以一住就2个月3个月，那我就得供他们吃供他们喝，你知道吗？还得听他们天天发牢骚。所以那怎么办呢？钱不够，就很正常，就是钱不够，我就去打工。那当然我这朋友是不打工的，他觉得我们是领袖，怎么会打工呢？那这个我是他们领袖的领袖，所以我还得去打工。那我做什么呢？我就做一个中餐馆，啊，中餐馆，在中餐馆里我送外卖。老板给我施工的时候，我给自己起个名叫 David， 啊，大卫，啊。老板说：“你做过没有？”“没有。”老板说：“没有做过。”我说：“可是我开车很好，我认从不迷路。”因为我逃了2年，我迷路早被抓到了，你知道吗？老板就给我试一次机会，他给了我5个 order， 说你去，我就按照他那嘎嘎嘎走回来以后，他说：“你迟了5分钟。”这条街这几个 order 有几个红绿灯，几条街，你大概正常是多长时间？这老板厉害，你这哪里人知道吗？上海你。后来成了我朋友，成了我太太的朋友，因为他们都散黑人。哇，这个餐馆不赚钱都不可能的。他可以对一个公司掌握的一个员工，他掌握的这么好，我这很佩服他，你知道吗？后来他说：“你第一次做，我试了几十个人，从来没有你这么优秀的。你可以支持到5分钟，有的人你知道一个熬着半天都回不来，他找不着嘛，你知道吗？我就给他做工。”哎呀，我做的很舒服，说实话，钱也赚的很多，小费也很多。那么这个每个礼拜我做3天，然后就拿着钱供我们这帮朋友吃喝啊，然后供他们发牢骚。有一天呢，里边打架，餐馆里打架，一个中国人头流着血出来，他就在外边很委屈的哭，我就给他包扎，我说谁打的？大厨。为什么打你呀？他说我跟他顶嘴。我说你看你不能跟大厨顶嘴。他说你知道我原来干什么的吗？我说那你干什么的呢？我中科院研究员。我说那你干嘛干这个？那我来美国，老婆读博士，我陪老婆来，我英文也不好，找不到工作，老家里待3个月快疯了，电话也不敢接，电视也看不懂，所以老婆说你出去找个餐馆，说不定工作一下有些中国人说说话。就出来了，没想到这个大叔给他洗手，我就一边给他包扎，因为他在那儿只能做一件事，他就扒虾皮，啊，我们的外卖店的虾需要很多，他每天把手扒的都流血， 有时候我忙不过来，忙过来我就帮他扒，扒那个虾，一扒这么大盆一盆的虾皮，你知道扒虾皮啊，中科医院的研究员扒虾皮啊，大材小用，你知道吗？你说他能不委屈吗？然后那老板还是那个大厨，还是个女的，还是马来西亚人，照脑袋咔一勺子就给砍出血了，你知道吗？他说：“你知我干什么的？我是中科院的研究员。”我说：“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你才能快乐？”我说：“你知我干什么的吗？”当然不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一看我这么年轻，你能干什么呢？我说我是一个大学的校长，我曾经是。哎，你开玩笑，你这么年轻？我告诉他天门民主大学。哎呦，他说你张伯立啊，哎，他就知道是我了，你看见没有？因为这是我的很重要的一个职分，我在国内的时候，大学校长。我说我今天不照样送外卖吗？这有什么？我们劳动赚钱，亲，有什么关系？很光荣。如果我们能够降杯，上帝在提升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座的，我们就很多大老板，哪个没从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没从苦，这个最谦卑的东西做起呢？就是让你学习谦卑，对不对？艾瑞克现在大老板，原来你知道什么都做过，还做过老鼠会呢，没赚着钱。还被别人骗了一身伤害，最后不做了。现在你看，从实业起家，那个艾瑞克，那个艾瑞克，那在纽约开过计程车，打过餐馆，送过外卖，什么没有做过？告诉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不要说我们受委屈，不要怕别人的厌弃，啊，重要是神怎么看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以赛亚书说，耶稣说他被人藐视厌弃，多受痛苦，多经忧患，人也不尊重他，这是他一生的写照。但是这位不影响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而且耶稣从来不看别人怎么看我来反应，对人做出反应。他对人的反应是上帝在永恒中给他的旨意，就是为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不管他在这个世界里边，这个世界充满了多少的罪恶、争竞、嫉妒、诡诈、骄傲，但是耶稣从来不受这个影响，因为他目标明确。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的一生如果目标明确，你知道你的一生要干什么，你就不太会在意别人的眼神，因为世人是诡诈的，世人都会去伤害你。但是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就没有惧怕。耶稣的第一点，我们知道他道成肉身，认同我们的苦难。第二点，我们学他的榜样是他甘做奴仆，为门徒洗脚。我们知道，当我们谈到这个谦卑，原文的意思是趴在地上的意思，原文是趴在地上。那么谁趴在地上呢？这是在趴在地上的动作，是表示见到上帝的时候会趴在地上那种谦卑，表示我什么都不是，我尘土一样。你知道佛教徒他们在到西藏去，那是去干嘛？就是到西藏拉萨去那个去朝圣的那个路上，走一步他们就趴下来，走一步就趴下来。有的人的一生都没有走到拉萨，他们就走到一半，他们就死在这路上了。你知道吗？在朝圣的路上，他们为什么会趴下来？表示他们谦卑，表示他们的一个谦卑。那么基督徒也是，耶稣基督他趴下来为门徒洗脚。我记得我到这个达拉斯的时候，这个送师母去神学院，我们那照了一张相，上次大家看到了，前面有耶稣基督给彼得洗脚的一个铜像，一个雕塑。彼得坐在那里伸着腿脚，耶稣蹲下来给他洗脚，给他洗脚，认同我们啊，认同我们。所以很重要的，可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应该彼此洗脚啊，彼此洗脚。洗脚是奴隶的工作， 洗脚，你知道当时的人的脚不像我们今天的脚，我们今天的脚我们穿皮鞋可能还干净一些，我们有袜子，当时的人的脚都穿凉鞋，他们没有袜子，他们走在的路上也不是柏油路，都是泥泞的路，而且泥泞路都是你知道人走，马也走，牛也走，猪也走，你知道他们走的时候这个马和人，马和这个不像人一样，他随便就大小便嘛，那你脚踩的都是一些粪便，有味道。所以洗脚，当一个人到一个家做客，客人那个好客的人首先让仆人端来水给客人洗脚，这叫待客之道，然后才能够用饭，才能用饭。那今天我们不需要了，今天我们到很多弟兄姊妹家没有人替我们洗脚啊然后就直接就用饭了，自己上厕所去吧，到卫生间洗完手了我们来用饭。你知道，可是这个洗脚当时是个奴隶的工作，可是我们的主他取了奴仆的样式，腓立比说他取了奴仆的样式，他蹲下来为他的门徒洗脚，为他的门徒洗脚，说甘心做奴仆，甘心做奴仆。第三点，甘心顺服接受罪的刑罚。当人，圣经说人类犯了罪就必须经受罪的刑罚，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结果就是导致生命的跟神的生命的隔绝，导致死。那么耶稣呢，降世为人，来到世界上，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罗马的这个比拉多和犹太的宗教领袖判了耶稣的死刑，耶稣没有为自己申辩，耶稣没有为自己申辩。那以赛亚书53章说，他被牵到宰杀之地，就像在剪毛羊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不开口，他不争竞。所以你看，这是我们的主。那个羊，你杀羊的时候羊还会叫呢，对不对？你杀牛的时候牛还会流泪呢，耶稣没有。耶稣在十字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所以首先看到我们谦卑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你们刚才们唱首诗歌，荣耀的君王，谦卑的君王，对不对？这唱得好，这首歌。他最大的荣耀，最大的谦卑，表现他顺服上帝的旨意，他甘愿地走向各个他山，甘愿地走向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他忍受了苦难，他常经忧患，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被埋葬，复活升天，成为人类的主，使我们有了今天的盼望。你们，这第二点，我们的谦卑是天国子民的特色，谦卑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表现出来的时候。当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些神的儿女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他们在那里彼此相爱，他们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他们赞美主，他们得众民的喜爱，神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得众民的喜爱什么意思？你会得别人喜爱吗？众民，那些不信上帝人也喜爱这群人，为什么？因为这群人表现出的是一种谦卑的温柔的性情，他们有爱给这个世界。今天很多人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就是因为看到很多基督徒的谦卑的表现。那如果我们这基督徒如果不谦卑会怎么样？人家看到我们与世界人没什么区别吗？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与共产党员没有区别，我们与国民党员、民进党员没什么区别，我们与这个共和党、民主党也没什么区别。那你现在看到当 Trump 还有那谁那个 Hillary 哪个谦卑啊？对不对？都不谦卑嘛。所以不谦卑很多，一会儿会讲到，也来自于他们的权柄，来自于他们的金钱，来自于他们的健康，来自于他们的人脉，这也是一种不谦卑的表现啊。所以我们一会儿再分析分析。但是我们今天看到，首先谦卑是天国子民的特色。雅各书四章我们现在先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了这个神天国子民的特点耶稣基督讲了八福讲了八福。 第五章他讲到说，谦卑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原文就是心里边贫穷，贫穷的意思就是虚心。一个人贫穷的人他就比较虚，一个人富有他就不容易虚心。一个人如果他里边什么知识没有，他就比较容易虚，因为里边知识太多他就容易骄傲。所以所谓的贫谦虚心就是心里的贫穷，心里的贫穷。那你会感觉到你心里贫穷，你就渴慕，渴慕真理，渴慕读书，渴慕神的话，渴慕别人的教导，所以你就谦卑了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天国是什么样的人呢？一群心里贫穷的人，渴慕真理的人，他们才能够让圣灵进来，才能让上帝的救恩进来。如果你觉得你掌握了真理，你怎么能跟信耶稣呢？对不对？你的真理就在我的里边，我怎么会跟信耶稣？当然比拉多他说真理是什么，他问耶稣，耶稣就站在他的面前。圣经说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绝对？神是绝对的，其他都是相对的。如果没有神的绝对，这个世界就乱了，他就一定是没有绝对的东西。所以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是因为他知道上帝是绝对的，上帝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刚才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就那些悲伤的人，他们是有福的，他们会被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看到他说饱足不是说你饿了，是因为你渴慕真理就能得饱足。因为肉体很容易得到饱足，可是我们心里边常常的空虚，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有一种真理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得有意义，这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吃饱了，可是我们却内心常常感到空虚。所以耶稣又说连续人的有福了，愿意帮助人的人，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八福中有两句话讲到天国是他们的。第一句，虚心的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的人应该是虚心的。最后一句，为义受逼迫的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两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雅各也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上帝的儿女就必须选择讨上帝的喜悦，那就必须选择做一个谦卑的人啊，做一个谦卑的人。所以做谦卑首先第一点就是用神的眼光看自己。谦卑是用神的眼光看自己，既不把自己看得过低，也不把自己看得过高。保罗说我们看自己要合乎中道，合乎中道。我们首先认识说这位神，我们在认识他之前，我们是与他为，圣经说为仇敌的，可能我们不会接受这个说法，那我们可以接受一个说法，我们是与他对立的，对立的。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为什么要听从他的话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刚开始没有信主之前，你读圣经你都是带用批判的眼光来读圣经。那你批判的思想从哪里来？是从你从世界上吸引的知识而来，对不对？那我过去我第一次读圣经，那首先我们很多我们不认为有神嘛，我们不认为有上帝嘛，一打开圣经都是关于上帝的事情。那首先我们对这卷书，如果你不信主，你肯定是放下不会读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过去从与神为仇敌的，到现在与神和好成为他的儿女，那我们首先一个地位的改变非常重要。所以用上帝的眼光看我们自己，那上帝看我们的一切都是好的。在创世纪一开始，神创造宇宙，他说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然后他创造一切，他看到人创造一切，他都说好的好的好的，对不对？等创造人的时候他说什么？甚好， 更好啊。所以首先上帝的眼光是肯定我们的，肯定我们的。但人什么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人自由意志，我们自由意志超过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人犯了罪，上帝说那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人就一定要吃，这个关系就破坏了，对不对？那今天也是，比如说你在工作中，你的老板告诉你说，这个工作中你要注意哪些事情你是不能碰，那你一定要碰，那你就出事了。你不信就是，我跟你讲，我小的时候13岁，我进兵工厂学工，啊，学工。我们那个兵工厂是做子弹的，是做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不让我们看。那有一部分我们是可以参与的，啊，所以我就学钳工。啊，我爸爸说，哎呀，实在这个毕业了，这个只要不下乡就好，哪管学个钳工都是可以的，学钳工，钳工心灵手巧，人才能做钳工，然后我就去学钳工，但是我这个天性闹腾，我这个人你知道吗？那时候不久迷上了打枪，啊，打枪当然中国是不能拥有枪，那个小的年龄更不能，我们就自己做枪，用一个铜钢管，有的没有钢管，有铜管，啊，就做枪。然后呢，有个皮筋拉过来，啪一打就打鸟，里边放一些沙子就打树上那鸟，然后就回去包饺子，麻雀饺子，一个麻雀可以包两个饺子。但是这个需要火药，那我就跟工人就关系很好，我就不断的让他给我带点火药出来，就从车间里带出点火药。火药我们家有两种，一种是黄色的叫 TNT， 一种是黑色的叫什么我就忘了。那黄色的是做炮子的，就把这黑药啊，那管儿灌进去黑药，然后再放纸壳砸，然后再放点再砸，然后再把沙子放里再砸，砸严了，然后那黄药做一个小团儿，放在那引信的里边一打，啪一着，他就把黑药引着了，砰就出去了。你这原理你们知道吗？所以我就弄了大概那个青霉素啊，那个一个大的这么大的青霉素瓶子，玻璃瓶，我就装了大概有2/3的黄药，很贵重的，啊，同学们朝我要，分给他们一些，我还剩那么多。有一天呢，这个药就藏在哪里？藏在工厂里边，我家里是不能放的。然后呢，这个厂长跟我们说，你们千万不要碰火药啊，这东西很危险。我们就这有什么危险？又不火用火点。我这都会玩的，不会危险的。但我们就偷了一些火药。那天我在播音，我是播音员啊，因为这个声音长得比较成熟，就是本来13岁我就像成人一样的说话了，所以就让我就播音，就在广播室里读人民日报啊，因为大家都去劳动去，我读人民日报。它冬天很冷，那个药就打不着了，头几天。后来我就问打不着了，那师傅就说潮了，潮了就打不着，用炕炕炕就好了。我着急啊，我就把它放在炉子边上了。13岁也不懂什么，这边播着音，后边就是炉子，那炉子也温乎的，因为盖上了那煤都盖湿煤，也不热，我就放在边上，我以为快一点啊，没有想到这个炉子红了。这炉子那炉盖子就很快就红了，我也不知道。等我正在播的时候，我一回头看炉子红了，我就赶紧想把它拿下，我就伸手，这时候爆炸。你看我这手好多伤，你们都没看见啊？你看这个手指头，这手指头比别的手指粗，所以我戴戒指得戴这边，我戴这边拔不出来，这都炸断了，这都炸断了。那上一帝也保守我，这个炸药炸的时候，我整个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满脸都是麻子，你知道。就那药都扑到我脸上来，然后那玻璃，你说玻璃从我的手穿进去，这边穿进去，这边穿过去，然后都扎在了那个棚顶上。哎，感谢主，那玻璃都扎在我脸上，我就今天完了，你知道吗？我还不用讲到你见我就得跑，啊，大的危险！你看不听话，出问题了吧？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在了医院。哎呀，我就听厂长在那儿着急的喊呢，这个打电话给我爹，啊，我们家那个我妈我爹那都就都来了，那都吓坏了。我大概有6个月没有睁开眼睛，看到没有？六个月，每一天
到医院打完麻药，就听那医生给我刮眼睛，他根本就不用任何的刀，他用针头就嘎嘎嘎刮，他说那灰都进入我的眼睛的硬壳里边去，他要把它一个一个抠出来。这个医生是一个626战士，从北京一个眼科医生是给赶到我们乡下来的，在我们县城里边，他来了就俩月就把我救了，就回北京了。你看到没有，上帝就派了个天使来，这我付出一个极大的代价。哎呀，那时候很痛苦啊，同学们牵着我呀，所以我能感觉到什么叫盲人的痛苦。同学们牵着我，我就问风筝飞多高啊，哎呀，很高很高，云在上边了。我说那是我坐那个吗？就你坐那个，就你坐那个。你说那还多痛苦，小伙伴牵着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听神的话没错的啊，没错的。用神的眼光看自己，就是听从神的话语，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那么第二点，谦卑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在读加拉太说，圣灵所赐的果子有九种，其中很重要一点是温柔的果子啊，温柔。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谦卑的人，他会表现出他的温柔，他言语的温柔，他心情的温柔。所以在教会的服事中，弟兄姊妹很重要，就彼此造就的时候说温柔的话。那这点我要悔改，我这个做了这么多年牧师，有时候说话会急，我会急。弟兄姊妹也跟我同工的时候也会有时会受伤，因为我说话的不注意，有时候会急，有时候也不太注意，崩就出来了。那上帝也在管教我，因为你知道我在我们家里边啊，我是最小的一个儿子，那说话就很急。我的父亲常常说，你早晚会因为你的言语犯错误。我当然就我为此也付很大的代价，所以我在主的里边我有学习，我求主不断的破碎我，破碎我，洁净我，让我的口跟弟兄姊妹在相处的过程中说的都是属灵的话语，也说的都是造就人的话语。所以如果我哪句话伤了你，你今天求你饶恕我啊，因为你不饶恕我，天父上帝也不饶恕你。哪里说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对不对？所以你不饶恕我，上帝不饶恕你。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遇到一些新来的朋友，我们应该真的是温柔地面对他们。新来的朋友不太懂，比如说啊，这个来了，停车停错位了，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安慰他们，来到了，用笑脸来欢迎他们。那参加我们的诗班，就鼓励他们在诗班里边好好唱歌，走调没有关系，只要你愿意服侍。你知道吗？这个你是知道，有的时候当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不是因为你有能力啊，你有能力，你能力上帝也不见得用你，上帝用你的时候是因为你愿意被他所用，他就赐给你恩赐啊，这个恩赐还不属于能力，所以跟能力还不一样啊。所以谦卑是圣灵所赐的果子。那么这个约翰，使徒约翰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叫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觉得这句话我们是要学习的。你知道使徒约翰来了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做什么？为主预备道路，对不对？然后他就要削平主的路，坑坑洼洼的低洼的他要填平，高的他要削去。所以谦卑有一个名动词，就是削，就是谦卑。大陆现在很流行这个字儿，我削你。那个我削你的意思不是说是削饼，这削是不舒服的，你被别人削肯定不舒服，对不对？那使徒约翰来就是要削平主的路啊，削就是谦卑的意思啊，就是谦卑的意思。所以我们在主的里边，我们所做的是要讨主的喜悦吗？那我们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啊，以基督的心为心，让他能够带领我们，不是按照我们自己。那么第四点，谦卑啊，第三点，谦卑不是先天的个性，也不是后天的涵养。那有的人脾气很好，他就是这人谦卑；那有人脾气不好，说这人不谦卑。那脾气不好的人，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再爱主，神的话语我再熟，我再服侍帮助别人，别人还是说我不谦卑，因为我性格比较急，我改不了。你要记住啊，这个脾气好不是谦卑，脾气好他虽然脾气好说很和气，但他心里边也很骄傲，你知道吗？这个谦卑是圣灵的果子，我刚才讲了。你知道我们圣经中有几个人，一个是使徒约翰， 大家还记得使徒约翰吗？我们读约翰福音，就他写的。这约翰呢，是脾气很暴躁的一个人，非常的暴躁。当耶稣带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到一个地方，那地方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子，他们不接受耶稣的福音。这个约翰就说：“主啊，降下天上的火，都把他们烧死。”你看到没有？这个脾气多大？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没有这么大脾气。我们向人传福音，人没信主，我们也没说主啊烧死你，我们也没敢这么说，对不对？我们就是那说继续寻求，为你祷告，终有一天你会信主的。你看我们都不错，我们比使徒约翰都强多了。但是你知道，使徒约翰被神改变，到晚年的时候，使徒约翰的生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使徒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一个最不会爱的人成为一个最会爱的人，成为一个在爱的诠释上最多的一个人。是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二三书中一开口就是：小子们呐，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他讲的都是爱。到晚年的时候，在他的启示录里，他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约翰，他介绍自己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是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忍耐国度中一同有份的，为了神的道被关到拔摩海岛。每当我读到第一章第九节，我都特别感动。使徒约翰那时候是最后的一个使徒了，所有的使徒都已经殉道了，没有了。教会越来越多，全世界被建立起来，传到了欧洲。但是教会最高的权威是谁？使徒约翰。那么使徒约翰那个时候比现在的教皇的这个资历都高得多，他怎么介绍自己？他没说我是约翰，是耶稣基督唯一仅存的一个使徒。没有，现在很多人说自己是使徒，胡吹呀，那就是。你使徒约翰都没有说自己是使徒，你跟随耶稣的都没有说。我们今天竟然很多的派系，很多的教会，一大堆使徒，什么王使徒、李使徒、曹使徒，都中国的。哪有那么多使徒啊？使徒是跟过耶稣的人，是写过上帝圣经的人，这叫使徒。那今天我们真的是门徒，我们都是门徒，这个比较准确。当然门徒有神重用的门徒，这个是可以了，这么界定就可以了。所以使徒约翰最晚年介绍自己的使徒约翰介绍自己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你看，他首先他介绍自己是弟兄，他没说我是使徒，我是先知，我是现在教会的最高领袖，他没有这样说。然后他是你们的弟兄，是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中一同有份的。我们在患难中有份，我们就在国度中有份；我们在忍耐中有份，我们就在国度中有份。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看，这个是约翰算一个谦卑的人吧？使徒约翰算不算？算。但是使徒约翰他并不是性格好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可以改变任何人。你们这就是圣灵的果子。那么彼得也一样嘛，但是熟悉的彼得，耶稣大门徒彼得一开口就会说很多很多的这个冒失的话，脾气也很大。但是最后使徒到晚年的时候，彼得成为教会的父老。你看彼得何等的谦卑，他的脾气很大，但是圣灵改变他。所以谦卑不是先天的个性，也不是后天的涵养啊，也不是后天的涵养，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果实。第三点，我们要学习谦卑，与神同行啊，与神同行。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这句话很宝贵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感谢主。那非常重要的，那什么是义？什么是善？什么是神对他儿女的要求？弥迦书讲到说，耶和华指示你什么是善的。 他向你要什么呢？就是行公义。为什么行公义？因为今天的世界没有公义，没有神的世界里边是没有公义的。你知道没有神的世界有什么公义呢？没有神的世界，谁权大谁就说话声音大，谁权力大就可以决定别人的幸福与否，对不对？谁有财富啊、谁就可以显示给别人。那么谁有地位啊、谁有权柄，这是世界上。这个我们今天看这谁有没有公义，有公义吗？没有公义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公义的社会里边，神所以让我们行公义。基督徒要活出上帝的公义。什么是公义？就是你在你的脑海里有一个天平，你的天平，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对的我们就去做，错的我们就不去做啊、就不去做。那么好怜悯，一个基督徒要怜悯，圣经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啊，怜恤人的有福了。所以你要作为有福人呢，你要去怜恤别人，怜恤那些什么人呢？那些贫穷的人，那些被压迫的人啊，那些苦难中的人。所以耶稣说让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这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好像我们这周围好像哎，没有，不多。那你看过后面的一次没有？你有时候你停在一个红绿灯旁边，有一个人朝你要钱，你有没有怜恤的心呢？你觉得是骗子？你会不会有那种想法？那种想法就是不对的。即使骗，他也就骗你一块钱，我觉得你应该给他。我开车，我这个车里边放很多一块钱，啊，我见到没有一个我不给的，只要要钱，他在那儿。洛杉矶那么热，大太阳那么晒，那骗子容易吗？那骗子一块钱也不容易，就给他一块钱怎么样？你保证那天你很安慰，否则你心里会有一种控告哦。你说：“哎呦，我刚开始怎么没给他钱呢？”你就很不舒服了，对不对？因为你认识真理了，因为你吃的比他好，因为你穿的比他好，因为太阳晒的时候你没有在那儿要饭。你就应该怜悯他。说我们那个这个刘福礼院长讲过一个他的故事，他早上起来有一个习惯，就跟着师母去散步走路。有天看了一个流浪汉，这流浪汉在这喝酒呢，还带了个流浪狗，那狗腿还断了，所以这个一人一狗在那儿，这个牧师就过去了，就跟他说可不可以你祷告？那个流浪汉不想。没有上帝，有上帝我怎么能过这些日子呢？对不对？后来刘院长说：“可不可以给你狗祷告？”哎，这可以啊！他很爱那个狗，你知道吗？他说：“你看我那狗腿断了，你给他祷告，这个让上帝医治他。”那刘院长就为那狗腿祷告。祷告完了说：“我可不可以给你祷告？”哎，这回他就心就打开了，说：“当然可以啊！看到你给狗祷告了，真诚，你给我祷告，就祷告了。”这祷告就来一帮流浪汉看热闹，你知道吧？哎，说那你是牧师啊？是。那就开始讲道了，介绍耶稣，然后刘牧师就问他们要不要信耶稣，要求他们信耶稣，哎，就很多人信主。那个流浪汉就没信，他没信，他一直在观察这个牧师，他就说了一句话：“牧师啊，我可不可以抱抱你？”你想他可能都几个月都没洗澡，他的脸可能非常的肮脏，他的嘴里都是臭味，他都不刷牙。刘牧师说：“当然，你是我的弟兄啊。”当他俩抱到一起的时候，流浪汉哭了，他可能几十年没有人抱过他，接纳过他。就在那一天，这个流浪汉信主了，后来他戒酒了。每当刘牧师再走到公园，那些流浪汉都欢迎牧师来说：“就他包括我，多骄傲！”你想，今天我们都有人抱，因为我们都很干净。我们做儿女的父母，每一天都要哈格一下，对不对？但是我们夫妻就不一定哦。想想多好久没抱过你老婆了， 现在去抱一抱，搭搭肩，可以吧？总是可以的吧？一会儿下去哈个一下，自愿的，发自内心的。你知道这种拥抱是一种接纳呀，神把我们抱在他的怀里，像出生的婴孩抱到怀里，拖着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怜悯，好怜悯，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多少人需要怜悯？不仅贫穷，很多人的脑子有问题。知道吗？我最近看到这个被骗，我就哪天我讲一个关于骗的道。我准备最近讲，我在收集资料，为什么人会欺骗人，为什么会被欺骗，都跟贪财有关系。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源，对不对？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竟然被骗了1700万。昨天一个弟兄跟我说，牧师啊，你要骗到你，你也可能被骗，因为骗的成功比例是99%。哎，我说那是啊，有那有可能哦。那我们教会，那可能就是3-5个人不被骗，大多都得被骗。那没骗到你，那感谢主，不要让我们叫一见试探，对不对？所以那个网上说这个清华教授被骗，他怎么会被骗呢？第一个，他哪来那么多钱呢？一个清华大学老师1700多万。第二个，那么笨的人怎么能在清华大学教书呢？第三，他教出来学生不就更笨吗？那第四点不什么？第五点我印象深刻，说骗人的人一定是北大毕业的，要不谁能把清华骗了呢？真的，我觉得今天的社会啊，需要耶稣，弟兄姊妹，需要耶稣的怜悯，也需要耶稣的爱。那么首先看到谦卑啊，我们要有4点要学习的。第一点，为自己的骄傲悔改。谦卑就是从悔改开始，一个人若不为自己的骄傲认罪悔改，就无法学习谦卑啊，无法学习谦卑。在为自己悔改之前，就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有哪些是不合神心意的。比如说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的反应是不是出自于圣灵？如果我们的反应出自于老我，我的优点没有被看到，我的功劳没有被肯定，那你这肯定不是一种谦卑的表现。我的才华没有被欣赏，你知道我刚来到教会，在美国的教会东部的时候，我去参加过诗班唱歌。我因为你说我学声乐的，我在山西省歌舞剧院歌剧院唱过歌剧，那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那是在21岁，唱一年我就不唱了，因为过不惯那种生活，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我是一个比较自律的，像军人一样的生活习惯，所以我就不干了，我就做记者去了。但是我唱歌很好，我就到教会，我就觉得牧师没有发现我的恩赐哦，对不对？没有发现我的才能。全教会没有一个人学过声乐，就我学过，那我当然应该参加诗班呢，你知道那教会都大多是台湾人，我就去了。到那儿我才发现我不行，我读不了谱，知道吗？我就会唱旋律。你才发现你不行，人家给我一个谱让我唱贝斯，我就很受打击。我觉得我这专应该唱 tenor， 我怎么唱贝斯呢？贝斯是绿叶，弹的是红花，对不对？那最后牧师说学顺服，让唱什么就唱什么，不要捣乱啊！指挥让你唱什么就唱什么，指挥让我唱贝斯，我就拼命的练贝斯。那结果我唱歌的时候把他们全给拉成贝斯了，全走调了，因为声音大，他们也搞不清哪个队，有的就跟着我走，就都走掉了。第二天诗班就不要我了，然后牧师就解释为什么不要你。我当然不服气啊，凭什么？我要上诉，凭什么不让我参加？为什么知道吗？牧师说诗班是荣耀神的，不是表现自己的。 诗班的人表现出不仅是歌声，重要是他们生命的流露。你那那么大的嗓门嗷嗷喊，那就是要表现自己的声音，这个生命就有问题。这第一点。第二点，诗班不管有多少人，几十人几百人，都应该听到就一个声音，听不到任何人的个别的声音，这个才是成功的诗班，这对吧？所以我懂了，我在底下谦卑的坐下边听他们诗班献诗，我一听没我在真的好，我才懂得什么叫做谦卑服侍。你不要以为说没你在就不好，没你在也许更好，就这个专业的去了，大家人家声音没有一个突出的了，都是一个声音，这才是诗班呢。在主的教会服侍也是如此，看不到一个人，只能看到耶稣，你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从招待的脸上看到耶稣，从我们敬拜团的脸上看到耶稣，从我们收奉献的弟兄姊妹的身上看到耶稣，从我们准备饭食的弟兄姊妹身上看到耶稣，从儿童老师的身上看到耶稣。所以教会就是耶稣被高举，其他的人都降卑下来，彼此相爱，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荣耀神而行，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这第一点，悔改。第二点，要经历医治。骄傲是一种自卑的表现，骄傲也是在我们生活中被伤害的一种表现。越在被伤害的过程中的人，他越骄傲。你会发现，你跟美国人相处，美国人很自然，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他不好他就说他不好了，他好了他就说他好了。那我们中国人容易被包着，我们把自己包起来，不让别人了解，因为我们在人生道受过太多的伤害，我们不愿意把伤口告诉别人，我们也不愿意把伤口被光照。你要记住，如果你生病，你最好让你的伤口被光照。你看现在我们哪儿破了，你就给它包上就烂了。现在美国就特别好，它不用包，它弄一个创口贴，对吧？它贴一下还露个缝，让风能进去，它就容易愈合。这个我们不懂哎。你知道我脖子有个疤，你们都不知道我这个疤是怎么来的，有时候六四枪打的，没那么光荣。我小的时候惹祸，滑冰滑得很快，晚上半夜滑冰滑得特别快，结果就摔了，后边的冰刀就刺过来了，就从我脖子上跳过去，那个人跳了也不跳，我脖子断了，跳一滑冰的后边刀就把我脖子划一道，回家怕我爸骂，就自己偷偷的包上就烂了。后来实在烂得受不了了，才告诉我爸，我爸才带我到医院，疤已经留下了，你看到没有？所以要学习让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内心里边的那种伤害得到深度的医治。所有的创伤交给主耶稣，不管环境给我们的，还是社会给我们的，还是我们的亲人给我们的，都不要存留，都要放下，放下得到医治。另外第三点，我们看到甘愿接受破碎，有的时候一个神的儿女在成长的过程会遇到很多不顺利，或者被别人误解，这都是非常正常，身体会看到很多的谎言的攻击也是很正常，那怎么办呢？这都是上帝通过这个环境来破碎我们，没有关系啊，我们依靠神，在神的里边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够在神的里边。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的里边，我也常在你们的里边。葡萄树的枝子如果不接到连在葡萄树上就干枯了，你们在我的里边，我就在你们的里边，你们就常结果子所以这是我们接受破碎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服我的轭，要学我的样式，我心柔和谦卑那怎么办？所以我们最后一点要追求生命的丰盛， 生命的丰盛，我觉得在谦卑的问题上，我们要学习操练几点。第一点啊，这个不管在教会在家里，我觉得很重要啊。第一点要记住，第一点，谦卑的人永远先认错，你知道吗？这很重要啊。你看谁谦卑，你们夫妻俩谁谦卑就知道了，谁先认错谁就谦卑。我觉得我们家我就没有师母谦卑，我们俩又闹什么意见，我挺倔的，我会挺很长时间，一直到挺到师母说对不起了，好了，行了，好了，好了，是吧？认错了，早认错不就好了吗？你看这个，你别以为牧师在家里每次都是牧师认错，不一定的。我觉得这点师母比我有涵养，真的。我这个今天跟你们讲，这我本身这么能这么讲，就是我在认错，你知道吗？先认错的人比不先认错谦卑，先学习饶恕别人的人是谦卑的，比别人先放下自己的意见主张和想法的是谦卑的。那所以这是我们学习谦卑。另外，我们不批评，不争竞，不嫉妒，这也是基督徒该有的。最后一点就是不要心里刚硬，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心里有一些的伤害，不要坚持你的刚硬。在罗马书第二章，保罗讲，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吗？所以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段话很重要啊。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会有一段时间，过一段我会讲罗马书的基督的行为准则，这很重要。所以保罗说，你不要积蓄愤怒，因为你积蓄愤怒最后就招惹神怒。当你心里有一点愤怒，有点赶紧放下，说主啊，我也是罪人，我愿意饶恕，因为你已经饶恕了我。当我们积蓄愤怒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个小问题搞大，一个火星都会搞成燎原大火。所以基督徒应该做一个什么样与人为善的人啊，与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所以弟兄姊妹，在你的家庭中做一和睦的人，如果你的丈夫性格很急，那你就做一个比较温和的人啊，温和的人。如果你的妻子性格很烈，那你就多包容她，因为她是你的亲人。每个人都不一样，没有一片树叶是一样的，上帝造的都不一样，但是没有一片树叶不会发生它的翠绿，能够给一个世界带来光合作用。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是宝贵的，在教会里欣赏你的同工，我们小组长小组的同工，好好欣赏你小组里那些摆上的同工。有的时候可能他性格挺直，说话得罪了弟兄或者得罪了你，就放下了，没有关系，因为小组就是一个属灵的家。在教会的各个部门侍奉服事中也是，虽然我们对有些有要求，你应该达到这样，但是更多的是爱。所以保罗说，我若能讲天国的道理啊，我若没有爱也是不行的啊。我若能够做先知讲道之的，我没有爱我还是明的罗想的薄。所以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的发怒，爱是不计较别人的恶，爱更是也不把别人的论断放在自己生命里边。因为神不论断我们，神爱我们。你们好，我们来请诗班敬拜团来唱一首诗歌，来，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耶稣基督最大的谦卑表现在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耶稣基督最大的爱表现在十字架上，他赦免了所有的伤害他的人，那些在下面吐的吐们，那些侮辱他，那用石头打他的人，耶稣赦免。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诗歌，也让我们学习耶稣，做一个谦卑的人，讨神所喜悦的人。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舍命在十架上，
谦卑的君王，
谦卑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我的一切因你献上，如今恩典我心感恩，释迦的爱何等奇妙，
谢谢你施加的爱，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重新可以成为圣洁的，讨你所喜悦的儿女。主耶稣，让我们效法你谦卑的榜样。你说你的轭是轻省的，你的担子是容易的。就让我们跟随你，做一个谦卑温柔的人，在家里边做一个谦卑的丈夫，做一个温柔的妻子。在教会里边做一个谦卑的同工，做一个温柔的奴仆。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一生一世因你圣灵的引导，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让我们在家庭里荣耀你，让我们在教会里荣耀你，让我们在社会里边彰显你的荣耀。哈利路亚，愿你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如果你愿意，你说主耶稣，求你来拣选我，我愿意做你的儿女，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你说主耶稣，我愿意做上帝的儿女，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有一位姐妹，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在电视机前面的你，听完了这篇道，你知道耶稣基督呼召你做他的儿女，如果你愿意，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谢谢你，我把每个愿意接受你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求你宝血来涂抹我们，除掉我们的罪，让我们重新成为圣洁的上帝的儿女，让我们一生一世来荣耀你，跟随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弟兄姊妹请坐。